一切诸佛刹土里面微尘数的众生啊，每一个众生都成样。这是什么道理呢？契机呀！你想想看，一切法门里面，谁不喜欢慈悲呢？观世音菩萨慈悲呀！啊，谁不喜欢方便呢？阿弥陀佛最方便了，一切诸佛如来都没有阿弥陀佛那么方便。你看看，不断烦恼也能往生啊！佛法里都常讲，慈悲为本啊，方便为门。这么个原因呢，所以这个名号就净虚空变法界的红传开了。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佛法里面讲到修学，可以说无量的行门，总不离慈悲啊！慈悲这一门非常显著的含尽了一切法门。统摄了一切法门，我们不能没有慈悲心呐、啊。没有慈悲心，与信德就不相应啊。没有慈悲心，与一切众生就不能起感应。啊，什么叫感应呢？你就没有心愿呢，去照顾众生，去帮助众生。啊，这一点诸位同学要晓得，我能力做不到，我心愿有啊，这个心愿呢，念念不舍啊。哪一天有这个能力，有这个机缘，他就兑现了。啊，如果你没有一个强烈的啊帮助众生的愿望，啊，这个心或有或无。愿心没有根呢，没有离呀。啊，纵然遇到缘呢，也无所谓。机会呀，抓不到啊，往往空过了。愿呢，变成个空愿。啊，当然。善愿要能够实现，固然要靠自己的愿力、心力，啊，念念不舍，而且自己确确实实认真努力修行，把这个功德回向啊一切众生呐。 与诸佛菩萨与一切众生呢起感应道教的作用啊。我们回向偈天天念，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什么功德呢？自己真正修行的功德。修行我在前面给诸位说过了，念念之中啊，行行之中啊。你不能说生活不是修行的。你不能说工作不是修行的。一切交际应酬都是修行。没有一样不是修行。我现在教一些同学们学沙弥律仪，你看看二十四门为仪，哪一门不是修行？为仪里都讲啊，洗脸漱口都是修行啊，大小便利都是修行啊，起床睡觉也是修行啊。儒家讲三千为一，佛家讲八万细心呐。这个给诸位说叫普贤心呐。总的说都在起心动念。随顺性德。那就是佛菩萨嘛。随顺自己烦恼习气，这是错误啊。如何把日常生活当中随顺烦恼习气这一面改正过来？随顺性德。什么是性德？事出世间大圣大贤，他们显示那个样子就是性德，他们教导我们的都是性德。常现身云，习充满了性德了。他们的起心动念是光明，没有一丝毫染污啊。他们的心念呢，纯净纯善呢，放光啊。他们的言语放光，他们的形象放光。身与意三业都放大光啊。我们从什么地方来接受？从经教里头来接受。你果然把这个佛经呢看懂了。诸佛如来三业大光啊，你就能感受到。在这个里头就得意了嘛。所以大乘经上常讲啊，世尊的三轮教化，这个三轮身语意，慈悲到基础啊，方便到基础啊，那现在我们所修的 采取的是持名念佛，根据净宗三经啊，不仅是世尊啊，一切如来的教诲啊，我们采取了持名念佛。弥陀经、无量寿经，这个不必说，非常明显。观无量寿经，十六观，最后第十六是持名念佛。啊，我们在十六观经里头采取最后的一种。啊，在佛法里头，它这个排列有顺序的，后面比前面殊胜啊。这种排列方式也是称众生心嘛。啊，你看我们世间啊，这个最常接触的娱乐啊，你看音乐会、舞会、戏剧啊，最好的一出是摆在最后啊，叫什么亚洲戏啊？为什么会想到这个放在最后？那最好的为什么不摆在前面呢？前面如果是最好的，看完之后人都走了，后头都不如前面，还有什么看头呢？啊，最好的放在后面。哎，你来看戏的人总是希望看到最好的一出，那好了，慢慢看吧。哎，你会看中场啊，啊，音乐会、舞会都是这样的啊，最精彩的在后面。让你在观赏的时候啊，永远保持你的兴奋啊。现在一般人家永远保持着高潮，到底佛这个教学也是如此，最好的那个法门呢都摆在最后。我们看楞严经啊，楞严经二十五圆通章啊，这是佛讲到这里，问问他这些大弟子啊，你们每个人修行正果，你是用什么方法啊？你们个人向大众提出报告啊，二十五位菩萨出来做代表啊，他们排列的顺序是依照十八戒七大六根六十啊，六根六尘六十，七大是地水火风空见识，按这个顺序啊。观世音菩萨所修的耳根按照这个顺序排呢，他排第二啊。可是他很特别，他没有按照顺序排，他排在最后。啊，把他调到第二十五。 大势至菩萨，根大了。你看，地、水、火、风、空，那个见就是根，后面是实。啊，它的顺序应当摆在弥勒菩萨的前面。弥勒菩萨是修十大为师嘛？啊，大势至菩萨排名应该是按照顺序，他排在弥勒菩萨的前面。啊，《楞严经》上不是这样的，他跟弥勒菩萨两个对调。啊，弥勒排在23，大势至排24，观世音排他排25。这个排列顺序，我们学教的人要留意呀。啊，那是表法的意思啊，唱亚洲戏啊，最好的呀。所以，许许多多人都收获了，啊，把观世音菩萨从前面调到后面，这个调的幅度很大，很明显看得出来。大势至菩萨只跟弥勒菩萨换一个位置，很多人收获了。所以25圆通里面讲特别法门，是两个特别法门，不是一个啊。我遇到很多学楞严的，都把这条收获了，粗心大意啊。大势至菩萨代表念佛法门，念佛法门是个特别法门呐。啊，那有人问了，为什么不把大势至法门摆到最后？啊，把观世音菩萨摆在前面呢？啊，为什么不这么摆呢？啊，不能这么摆。排列顺序是有道理的。根据众生的根性啊，大势至菩萨念佛法门是普遍摄获净虚空变化界一切众生修学，它是特别法门，包括我们在内啊，娑婆世界不例外啊。观世音耳根圆通啊，是特合特别契合我们娑婆世界众生，所以把它摆在最后。啊，真的，在佛法这3000年沉传当中，观世音菩萨的知名度啊，真的是超过阿弥陀佛。啊，这个世间哪一个人不知道佛教有一个观世音菩萨？啊，地球还有很多不知道阿弥陀佛的。啊，那个排列是有关系的呀。不能把位置搞错啊，这个里面真的是不是学问呐？啊，见识啊，啊，所以前天我叫你们整理一个相片本子，你们里面顺序就不妥当。从这个地方呢，看到你的智慧，看到你的见识。 啊，你们几个人个人贴个人的这个照片，照片都是那么多。啊，你们三个人贴三本，我拿来看看，那三本排的次序不一样啊。啊，从这个地方呢，看到你的程度之优劣。日常生活当中，大大小小的事情，啊，过去我们跟韩馆长30年，韩馆长在这一方面有过人之处，啊，很多人比不上他，他动作敏捷。他做事情的时候有一套程序，所以很短的时间啊，处理许多事物啊。你像我们平常啊，你们在厨房烧一餐饭啊，通常家里头5、6个人吃饭，大概是4个菜1个汤。啊，韩馆长需要多少时间呢？给诸位说，20分钟。他东西就拿得出来啊。我们一般人20分钟啊，烧一个菜都烧不好。啊，他怎么能够说把4菜1汤都做好了？不能不佩服他了。他做事情有条理，有顺序啊，许多事情的时候他能够一次把它完成啊，动作快啊，反应快啊。这个厨房里面的东西他没有学过啊，他年轻的时候是富贵人家出身的啊，这个话说起来现代人已经不知道了啊。他们家里从事什么行业呢？航海轮船公司啊，私人的啊，老的从事航海事业的还能够记得民国初年政绩公司，那个时候中国经营行业的他们家最大啊，比他大的了那是国营的招商局啊，在那个时候中国行业招商局是第一，他们家是第二啊，有40多条轮船呢，跑全世界。他们是这样出身的啊，什么事都会做啊，家里老人教他学得快啊，那个也是不常下厨房的啊，可是一看就会了。啊，那么在图书馆，啊，你们许许多多人，厨房里面呢都是馆长教的呀，啊，特别是法会期间，有很多居士，啊，发心来主厨，馆长是总指导啊，啊，他天天下厨房，啊，去尝菜，你这个做法要改进，天天在教嘛。很内行的行家对他都不能不服啊！啊，他的耳根很利啊，有音乐天才 你看那个唱念，那个在家居士，他就参加几次法会，跟着大家听听，他都会了，回来教你们。啊，我们图书馆的法器，馆长教的啊，他很喜欢唱啊，很喜欢敲法器呀，他教导你们。所以他自己常常给我开玩笑，他前身大概是赶金灿的和尚，一听就会。所以我们根性钝一点，不怕，要好学，要肯学，要认真努力的来学习。我们学好了，度众生嘛。拿我学的这一套呢，布施供养啊。尤其是生活方面，衣食住行的供养。非常必要啊！你看佛戒严众生，大乘佛法的常讲啊，先以利欲钩，后令入佛智。这释迦牟尼佛教给我们一个原则啊，首先你要能叫他称心如意。你要懂得众生的心理，懂得众生的爱好，懂得众生的需求。菩萨修的福德了，福德不是自己享受啊，是供养众生啊，他心里欢喜了，他欢喜他感激你，你说的话他听了，然后你才教他断恶修善，这是因果教育。我们人生为什么这么苦？过去造作的不善的因，现在呢造作不善的缘，那个不善的因跟不善的缘集合起来了，不善的果报就现前嘛。这个事情要常讲，要举出许许多多例子给他看，他才能相信啊。学佛另一个目标，改变自己的命运，就像了凡四训一样，我前生没有修佛报，现在努力的修，中年以后福报现前了，晚年就不受苦了。没有福报的人在中年要是疏忽了，不肯修福报，你晚年必定受苦，谁照顾你？尤其在今天这个时代，儿女靠不住啊，儿女心目当中不会照顾老人呐，你要防着这一招。用什么方法呢？修福。我全心全力乐意照顾老人，照顾病人。 将来我老的时候有很多人照顾我，啊，不是我要求他们来，自然而来的，这是什么果报嘛。你不修善因，你怎么会有善果呢？啊，所以头一个，用这些方法能劝人回心向善呐。啊，我们大家在一起生活，啊，从内心里头真诚的爱心。无条件的爱心照顾每一个人呐，啊！我们今天选择图文巴这个地区，啊，原先我们也没有做过调查，佛菩萨安排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呢？佛法里面讲的福田，啊，我们遇到这个地方呢，到这个地方来好种福田呐，啊，什么福田呢？这个地方退休的老人很多，缺乏人照顾，我们到这个地方看到这些老人就像看到自己父母一样，啊，全心全力照顾他们，我们在这里种福田。谁懂得这个道理？大好的福田，真正的福田在此地，我们遇到了。啊，我们居住这个几条街，我看呢，都是老人。啊，有的是老夫妻两个，有的是一个人。啊，他们很寂寞啊，年岁大了，都退休了。啊，纵然物质生活还能过得过去，精神生活非常缺乏。啊，所以我们每一个星期六举办一次温馨晚宴。啊，安排一点节目给他们欣赏，我们在种福田呐。啊，那么看看，如果这一边还有这个缘分的话，我们真的想建一个退休村。啊，这是我想了几十年的。弥陀村呐，啊，前天昆士兰大学两位教授来访问，啊，提到了他们非常关心世界和平、社会安定。啊，学校里面现在开这个课程，来研究讨论这桩事情，如何有效的能真正的落实社会安定、世界和平。啊，所以他们有一个这个和平的研究中心。啊，来找我。他说现在全世界有八个学校开这样的课程，而以昆士兰大学规模最大。举办的时间最长，最有效果。这是好事情。前些年，啊，说这个话大概是 4年前的样子，我访问这些大学，每到一个学校，我都给校长、给教授们建议，希望能够设立一个多元文化研究所，就是培养这些和平工作人员。希望从研究所里面培养学生，培养研究生。研究生毕业出来之后，我们可以在大学里面办一个学系，最好办一个学院，多元文化学院。他现在有这个和平的，那很好吧？多元文化和平研究所，将来扩展的时候，多元文化和平学院，这里面培养的那就是一种特殊外交人才，他将来做什么工作呢？专门做不同种族的团结，不同宗教的团结，这是世界和平的根本呐！能够把族群之间、宗教之间一些误会、隔阂化解掉了，世界和平就能落实啊！我当时谈话，有一些校长、教授啊，他们听了都很赞同。告诉我他们认真来考虑这个问题，昆士兰大学已经在做了，格里菲斯大学也在做了，这两个学校都找我，我最近要抽个时间去访问，所以如果我们将来有机缘，我会在这个附近呢找一块土地，我们建立一个多元文化和平村，我们不叫弥陀村，叫弥陀村佛教的色彩太浓厚了，多元文化和平村，我们这个里面用最低的收入照顾老人呐，欢迎不同宗教、不同族群，我们大家在一起过幸福美满的晚年，给世界人做个好榜样。好，现在时间到了，诸位同学，我们还要继续看这个圣音菩萨的最后一首偈，这个意思必须还得补充，一切刹土微尘数，常现身云系充满，普为众生放大光，各欲发语成其心。那么讲到就是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前面虽然说了不少名号的意趣要懂，那么说到念佛，弥陀名号功德不可思议，我们常常听到古大德常说，在许多著书里头我们都能看见，说这些话确实是有根据的，不是随便赞叹的，阿弥陀佛这个名号如果就文字表面上来解释， 这个名号是梵语，音译的。阿翻作无，弥陀翻作亮，佛翻作觉，所以这个名号完全翻成中文就是无量觉。这就字面上来说的，而它的意思呢，意思是一切无量，只要与一切法真正觉悟了，没有一法不是无量的。这个事情啊，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了。如果要是不能够这个好好的学习华严，这一切无量啊，我们很不好懂，也很难接受。不觉呢是有量的，觉了真的是无量的。所以世尊呢解释这个名词这个佛号，他用无量寿、无量光用这个两个意思来解释，这解释的很好寿是什么呢？寿是时间，过去、现在、未来。光呢？光是空间那么用这两句话来解释，那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宇宙也是华严经上讲的尽虚空遍法界。大乘法里常讲十方三世光是十方光照十方寿通三世十方三世就是一切时空里面所包括的，那不是无量吗？真的一法都不漏了。就佛法上来说，不但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法都包含在其中，乃至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说无量无边法门也在其中啊，都不能超越这个名号。所以这个名号就能代表所有一切诸佛菩萨的名号，总名号我们在经典上看的古人这个注解有所谓总相别相，阿弥陀佛这个名号是名号里头的总相无量无边诸佛如来的名号别相总名别名既然包一切诸佛名号了，哪里不包菩萨名号的道理呢？菩萨名号全包了，那么你想想看，声闻缘觉乃至一切众生的名号都包括在其中一个也不漏名号海，这个意思我们就体会到了真的是名号海一切名号当中阿弥陀第一，这个意思我们也能够体会到一点但是 古人更有一种说法，这个说法我们在讲习里面也讲过多次。